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天3月11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安。我忽然之间呢就发现，哇，原来已经时间过得很快。这首歌是11年前 BOA 唱的 Only One， 然后11年前推出的时候呢，陪我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时期，运动啊，出国旅游啊，一个人在海外工作啊，然后我忽然想到说这首歌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听 Live Clubhouse 的朋友有谁知道这首歌，有一点回忆杀，有一点点久。今天呢是一个礼拜的星期一，然后气温还是有一点点冷，但是我看得到有阳光的颜色，所以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日夜的温差。然后因为今天只有我浩尔还有工作任务，所以待会如果有任何声音啊或者是音讯的状况啊，制作人跟大家都可以透过聊天室跟我提醒，这样子。那我也会持续的来看我们工作的社群。有几点事情想跟大家先聊一下，先聊比较重要但是没有那么有趣的事情，一个技术性要跟大家操作。我们在昨天晚上呢正式报名这个白话财会课的所有朋友们已经要收到了一封报名确认信了。那这封确认信当中有很重要的资讯，包括大家会加入一个 LINE 群，就是跟课程有关的各种须知的 LINE 群。所以呢已经有成功汇款的朋友，有报名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email 的信箱。那也要大家加紧时间加入 LINE 群，因为老师他非常的认真，他也在做了一个想要更了解大家的资料还有问卷，然后设计出就是专属于这15位朋友的课程。所以大家帮我注意一下信件咯。好，这个是给我们支持我们赞助我们的听友们的一个事项布达。然后再来呢有两件事情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是跟我周日的行程很有关系的。我很荣幸就是新加坡一共来了30位，快要30位的 KOL 来到台湾。这些 KOL 呢很特别，他们各自有做像是美食啊，或者是亲子夫妻。有一位是在新加坡卖卤味，卖到集结了3000多个店家，就是打群架，就是有这种垂直领域的，然后也有拍着 lifestyle vlog 这样子。那我昨天就是被邀请去跟他们分享一下台湾新媒体的趋势，新技术的应用，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用 AI 的方式去辅助你，你再也不用自己录像了嘛，录影。然后还有台湾现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议题。那聊着聊着呢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趣，就是国情上面的差别。像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是，只要有外国的朋友啊，他来到台湾，他称赞台湾很美哦，食物很好吃哦，捷运很方便哦，民主人情味，我就直接按赞，然后我就赞到不行，我就很开心。就是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我看到社群上面有这样子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外国的 KOL 非常的聪明，他如果一开始要打开他的 audience reach， 那他就会把这一类的主题放进他内容的规划当中，对吧？我应该没有讲错。好，可是呢我们昨天在聊到这个特别的现象的时候呢，新加坡就说如果有一个外国人去拍新加坡的好，说哇金融怎么样，植物园怎么样，动物园怎么样，新加坡人呢是无感的，完全不会有任何感受，就是他们觉得可是如果你去说新加坡这一级5星级的这个饭店怎么这么贵，或者这个酒一杯怎么这个样子，就大家会群起围攻，就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支5星级的酒店里面的开的酒啊，你怎么还会特别这样子说这是新加坡的问题，就在网络上面会引起很多的攻击。就是如果你批评新加坡的不好，那你会收到很多的 feedback， quote unquote feedback。 可是你如果说新加坡的好，就是 波澜不惊，就是大家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这个是一个国情上面的小差别。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之前不是有一个新加坡的女生，她自己骑自行车吗，来台湾环岛，然后自导自演说有人对她丢鸡蛋嘛，然后好像希望这样子可以博眼球，然后我们就说他这个策略上面有问题。他呢如果是反过来的自导自演随便啦，当然不是去 encourage 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如果是演出一个内容是最后导向台湾的好，台湾有多好的人情味啊，或者是台湾的方便啊便利等等，那反而他的这个流量会很高。这个是我们在昨天一个很特别的。那我昨天也因为跟这30位的新加坡 KOL 蛮深入交流，整个早上都在了解他们的工作产业的过程等等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主力真的是 TikTok 欸，就是像我现在当然整个内容发布的重心会是，或者是跟大家互动的重心都在 Instagram 上面，可是他们几乎不碰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可能20-30%，然后剩下就是 TikTok 为主力，可能60-70%这样子。那他们也一直很好奇台湾的小编薪水有多少，那我当然是要就是帮助，不是帮助，我当然是要替台湾的小编讲句话。因为我自己合作过的小编，从创意、执行力、文案的发想、精致度、负责任，就是 on call 这种各式各样，真的是没有话说。所以我就觉得哇，台湾的小编很贵才可以请哦，因为你要好好照顾人家这样。好啦，这是昨天我跟大家30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的一个交流。那我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最后再提一个，在昨天之前的前一天晚上，我跟我先生一起招待了一个我之前在香港工作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回来台湾，他 COVID 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昨天是第一次他 COVID 之后回到台湾这样子，我们晚上就跟他聊，聊着聊着呢，当然就聊到我最喜欢的电影。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他就是说大家去想一下一个电影的类型，叫做 rom-com， 简称是 rom-com， 就是浪漫型的电影，爱情电影，的 romantic comedy rom-com。 他说这10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大家耳熟能详、全部的人都看得过的 rom-com。 我突然间就吓到了，我就想说真的吗？因为我告诉你哦，包括就是 BoA 我刚才说那个11年的 Only One 这首歌推出的时候，11年的 Rom-com 是长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那一年有什么No String Attached， Friends with Benefits， 超级多Crazy Stupid Love， 超级多一年美国输出的 Rom-com 大家都有看过的。很帅的男明星 Ashton Kutcher， 然后 Justin Timberlake， 然后还有一些搞笑好笑的。在那个之前还有一个茱莉亚罗伯兹的黄金年代，大家记得吗？就是他演好多新娘系列，那个新娘系列是卖到疯掉了。从最早他演美丽佳人 Pretty Woman， 很酷的故事，演一个性工作者， Did I put it that way？ 对，性工作者，然后他找寻他自己包括找到爱情的故事，然后再来还有My Best Friend's Wedding， Runaway Bride， Notting Hill， 这个讲出来都是回忆杀到不行的一个，我小时候都靠这些电影在学英文。但是他说你回头一看过去这10年，从当然疫情让大家很模糊啦，但是就是说这个 rom-com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说不对，有 Crazy Rich Asian， 对不对？然后还有 Netflix 上面还是有一些小品作，哇，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大的差别。现在我自己看电影也以科幻啊或惊悚啊推理比较多，这个 rom-com 陪我长大的一段青春的回忆呢，真的是无可替代，也没有看到再更好在我心目中的水准了。这个我第一次认识Jordan Gordon Levitt， 对， 500 Days with Summer， 我刚才忽然间想到， alright， 不能再讲了。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啦。好，永不妥协，麻雀变凤凰啊，对啦，麻雀变凤凰啦， OK， 好，感谢大家。我看一下大家的聊天室，没事了。 好，第一题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事情是声音就不一样，有没有？因为中国政协有推出了一个政治决议，两会它闭幕了。两会呢是在10号闭幕的，但是呢它就发表了一个决议文，好像是两会上面那个总结，诶，有提到台湾哦。很紧张，待会来聊一下。但是也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因为并不是什么新的资讯啊。继续来聊，拜登他的这个最后一次的怎么说初选的这个大的决战，这一次特别在7号，就是美国当地时间7号，他发表了最后一次任内的国情咨文 Address the N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会对全国全美国最主要的电视台Radio Station， 然后各式各样的 News Outlet 都会跟这个国情咨文合作。那这一次的国情咨文就是要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耳中，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从以前罗斯福总统会讲的这种炉边谈话，以前都是 radio， 然后报各式各样的讯息。那国情咨文除了是国民需要知道的重大资讯之外，这一次呢，拜登也在国情咨文当中要一别苗头咯，因为最近他的这个对手这个声势很旺啊。那所以他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讲了什么呢？很多跟外交有关系，而且跟台湾也有关，所以今天第二题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第三题我们特别要聊到就是加拿大跟瑞典恢复了一个救济工作，而且这个救济呢是 under 在联合国里面的一个组织，他去救济别人，为什么以色列非常强力的抨击？这个是跟战事冲突，也跟外交我们说的这个 conflict 啊，这个 interest of conflict 或立场上面很有关系。然后我们讲到第三题，然后最后一题科技题，微软它都有招架不了的骇客，那它已经正式的说明了来自俄罗斯，而且是国家资助的。这个国家资助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在新闻媒体上面啊，国际的新闻媒体上面常常会用 state fund 或 state funded 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代表是这是国家的受益授权受资，对不对？资金的资而完成的一个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是 state funded public publish， 啊，这个呢是什么呢？它是 state funded 的一个骇客组织，叫做午夜暴雪，一直攻击微软，微软说不行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威胁，那他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要来说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四题。好，我们先从跟台湾最有关系的前两题开始讲起。昨天是中国全国政协第14届两次的会议的闭幕会，那现场呢他就宣读了这个闭幕会的一个政治决议，这个是他们的专有名词，里面呢跟台湾有关的特别帮大家选出来了，就是呢在里面提到了跟台湾的和平统一。为什么呢？这个和平统一是说有一个时间点啦，因为马上五月嘛，这一次就是我们的总统当选人是赖清德，那他是也是民进党再一次拿下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历史记录。那两会呢就被认为说它上面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接下来中国对于这个五月非常敏感的时间点，还有接下来民进党执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所以大家就去看里面的这个政治决议，决议就特别提到解放军会持续的加强练兵作战，坚决打独，就是台独的独的意思，促统就是和平统一的意思，绝对不会留给台独的分裂行径一丝一毫的空间。这个呢也是这个政治决议上面这个闭幕会议已经通过了发布的，而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他特别再次划重点的，也就是说呢大家都在看现在中国政府对于马上台湾有新任的领导人新任的总统要宣誓就职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结果政治决议就像一个总结报告上面也特别把这件事情挑明讲出来讲了。那我昨天也跟一些政界的朋友刚好有机会有交流，那很多人都会说到底会不会打仗，在这一次尤其是五月份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会不会打仗，除了看政治上面的立场，也看中美之间的关系，更看 经济上面的角力。怎么说呢？中国内部有经济的隐患，然后也有他们对外要有一个敌人的这种需求，还有他跟中美之间的这个现在中美的不论是任何的壁垒贸易战，你说晶片的堵你缺口，不让人才技术任何的贸易在晶片这边，反正就是堵中国的这个晶片的产业链，这些事情都是油门踩到最底。那这些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到底什么时候会是台湾最危险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根本是个假议题，是他拿出来的一张牌，对于美国来说，你看我有中国这张，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你看我有台湾这张牌。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判断。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stay alert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像我昨天听到的一个讯息，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在台湾有多少的外国，包括就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兵驻扎在这边，或者是在这边演习，那个是一个 clear political message。是说我们在这边你不要动，不要动台湾。如果你动台湾，就是动我们国家。那如果有一天发现是在所有的这个台湾演习的外国的军力或者是驻兵全部都撤走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所以我说 stay alert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早安新闻其实只要跟台湾有关的重大的新闻事件，我们都会梳理啦。那我们刚才讲完了中国方面的政协它的一个政治决议，补充一点，这个决议它不仅是一个象征上面它发布了一个总结，它的总结还需要每个人表决通过。那大家也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这个表决会不过吗？就是好像要大家画押再次说对对对，这个是我 approve 的这个开出来的两会的决议。那刚才有讲到跟台湾有关的前两题的第二题，我们就继续来聊中美角力，当然会是各方各面都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着力点吧，一个失力点，科技是一个，经济是一个，国防当然是一个，台湾当然也是一张牌。那讲一张牌好像很冷血可是在国际现实谈判桌上面的确谁有更多的资源跟筹码，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展现。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选这第二题呢？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任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就是要让现在的美国人民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事情，而且接下来要做什么啦。有跟内政有关的，就是现在的药要去打压它的价格，要去打击它一直一直飙升的价格，要抑制它。他说呢，控制药价这个会是一个全面性的目标，所有美国人民的处方药的费用上限每年只限制在$2,000，而且呢会未来10年的这个进程当中会针对500种不同的药品政府出来进行价格上面的谈判，尤其是谈判什么嘞？老年族群常常会依赖一个慢性的用药，对吗？像是心脏病啊、癌症啊、糖尿病啊，就是这种他需要拿慢性处方签一直一直去控制的这种药价，市场上面如果任凭自由机制去炒它或者是有药厂去做它，那这个铁定是对人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个国情咨文当中有提到。再来呢，要上调企业税率，这个呢是民主党他非常相当左派标志的一个政治的风格。那相对于就是大家想像川普是企业大神，对吧？他当然是不希望企业要缴税，所以共和党呢他其实是比较稍微偏右派保护资产阶级的这个思考在走的。那现在民主党执政没办法，那他就是要上调这个企业税率。现在企业最低缴税是15%，拜登希望是上调到21%，这个是第一个 level 的阶层。第二个 level 或者是他说最高税率，现在呢美国现行的是企业征21%是最高的这个 level 层级，但是拜登也希望再调上调到28%。还有是库藏股的这个税率也有一些些调整，那把这个最低企业税都要纳入立法当中，这个呢其实是很明显的民主共和党的一个执政风格上面的差别。那现在这个方案纳入了国情咨文，就已经要讲了，讲给大家听美国的税接下来你从第一阶然后到最高阶都是往上调高的。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特别拜登在他的国情咨文当中讲到台湾。 他是也是第一次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及了台海的安全。那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顺势也非常重要的提到了对于中国有很多不公平的经济的制裁，然后把台湾逼到世界舞台的角落这件事情，他表达坚决的反对。而且他重申美方的立场，就是他要维护台海，就包括了台湾海峡一带范围的和平跟稳定，包括了像是印度、澳洲、南韩、日本还有其他的太平洋岛国。他呢说他需要重振这些地区跟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然后呢这个他讲完之后，他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回马枪，他说呢他调侃了这个川普，哦天哪，对，的确是前总统 sorry 实在是不熟悉啊，前总统川普。拜登呢他就调侃他，他就说呢就算呢他对这个中国发表了如此强硬的言论，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想要这么做。意思是说拜登他形容川普他是一个口是心非，嘴巴上面立场才很硬，但是心底上是想要跟中国靠近的人。但是他不一样，拜登他说他自己不一样，他坚决的反对中国的一些经济上面啊各式各样的不合理的做法，然后他认为说他希望要强化在亚太地区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美国的立场就是要维持台海稳定。这个呢是拜登国情咨文当中特别有讲到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乌俄战争的 update， 但是我乏了。好，因为第三题我们也有特别讲到一些跟战事有关的消息。好了，还是回来讲一下，因为有点重要，不好意思。他就是说坚决援助乌克兰，在这个乌俄战争的战事跟立场上面坚决的要继续驰援乌克兰。为什么说有点乏了呢？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现代因为我大学本科是政治系的嘛，那国际关系当中我们教了4年都会讲说国际上面有多少的组织，多少的法律，多少的途径，政治外交专业工作者你就是要防堵战事发生，或战事发生的时候全世界最聪明的 brilliant minds 会去想出一个合理的解套的方法。那卡乌俄这件事情就是摆明了告诉我，我这4年大学4年还有新闻工作给我的滋养都是假的，因为就是没有啊，现在还是有战事，而且你说最大的国家，然后到欧洲的国家，然后甚至台湾有一阵子也对这样的处境非常的有警觉，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和平落幕，也再也不会和平落幕了，因为伤亡然后经济上面的损伤就是持续发生的。我们早安新闻联络过在战地实际采访过的记者，不论摄影记者或者是文字专栏的工作者作家，那他们回来也是带着这一辈子的记忆。所以 excuse me， 如果我说有一点点乏了，真的是我会这个乏了去探究它里面，就是很失望。好，第三题，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加拿大跟瑞典这两个国家呢，他们恢复了这个一个靠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那这个是一个联合国的组织，简称叫做 UNRWA， 它就资助这个救济工作的继续运行，可以让他们有资源继续 run 下去这样子。而且呢，这个他还说这个机构是在加萨方面其实是有帮助的这样子。但没想到这个恢复资助之后，以色列直接跳出来就猛烈抨击说，加拿大跟瑞典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个机构明明就是在对加萨还有这个地方去做恐怖行动，恐怖的活动，根本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救济或者是只是维持和平的这种感觉。那当然立场跟角度上面的不同，然后做的事情不一样，各个国家立场不同，很容易一下子就上升到了外交上面的关系。那以色列的外交部就直接跳出来了，的确是外交关系，就呼吁说加拿大跟瑞典政府你赶快把这个资助的资金削减，不要资助一个有哈马斯恐怖组织在里面的成员的组织。然后呢以色列还说，如果呢要这个你继续资助，那你就是特意忽视这里面是恐怖组织，有恐怖组织成员的这项事实，所以一下子就拉到了国际上面的这个层级了。 那目前加拿大这边政府经过审查还有相关的作业之后，宣布要提供$2000万的资助。瑞典宣布$2000万的资助，然后加拿大就宣布说恢复对于这个 UNRWA 的联合国机构的资助，它就是靠近东巴勒斯坦一个救济里面的组织。以色列跳出来说里面有哈马斯的就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在里面，你不要去资助他。那状况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国际上面是怎么看呢？就是 UNRWA 就是这个受资助的组织的负责人，他倒是有在瑞士的这个公共媒体上面有说，就是未来的几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国家会恢复资助，而且恢复资助的态度呢是审慎乐观的，就是我希望这个大方向是好的，那中间当中我也会谨慎的评估。对，好的，那里面到底他有没有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成员？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就是古特瑞斯，我没有讲过他的这个名字很特别嘛， Guterres， 他会成立一个独立的小组来评估，也算是回应就是以色列这么强烈的抨击咯。好，今天的最后一题呢，是我们刚才有说微软他正式有说这个俄罗斯有国家资助类型的骇客软体叫做午夜暴雪，叫 Midnight Blizzard，另外别称我不会念 Nobelium， 好，骇入公司了，骇入微软的公司的系统，从高阶的主管到员工的账户里头都被骇客了。那这骇客拿什么呢？拿他们的文件跟 email 里面的 content。 那这个是微软在官方部落格上面揭露的，而且他说这个入侵的行动就是来自于 Midnight Blizzard 的入侵的行动是一直持续的，它是一波又一波持续性的入侵的行动，不断的在几个星期之内呢，用这个公司的 email 取得的资料，然后还有去再进一步的去针对里面的原始码的储存，还有未经授权的内部系统，全部都 hack 了。哎，他说微软现在跟客户已经联系，然后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但是呢，还没有实质的证据表明说在面对客户的这一端系统遭到损害。我跟你说，我不信。因为微软它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上市公司，拜托是尖牙股，它如果直接说这个重大的危机，我觉得好像不会这么讲这么直白，可能真的有发生，或者是也已经补强了，然后让事情恢复。那它最后有说，其实没有在对客户的系统这边受到了损害，这样子。那他们评估了一个频率吧，就是说跟今年一月份，今年才三月嘛，对不对？今年一月份的供给量跟现在比起来，二月就已经激增了10倍，然后这一次呢，更是又俄罗斯国家资助的骇客软体，那它的确也很可能上升成一个国对国之间的关系上面的变化，这样子。然后除了微软之外呢，还有就是惠普，现在他当然还是电脑大厂嘛，他也说他也遭到了同一个骇客组织的攻击，然后去窃取他们的资料。那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这个当然是美国微软公司他们发布的官方部落格的讯息，可是像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也会发布说，如果亚太地区或者是亚太的骇客发生的来自于骇客的攻击，有哪些地方是热区热点，就是最容易被攻击的是一个面向，还有最多骇客产出当然也是一个面向。那刚才我们讲的是俄罗斯嘛，那这个时候资安的软体、防毒的软体就非常重要。那因为我想想看2011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接触，慢慢在报道科技方面的领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算是资安意识非常薄弱，到现在非常的重要嘛，各个国家各间公司那一直都有提到的一个台湾之光就是趋势科技。我们讲台积电非常多了，这一集做的挑战最前排也把台积电传奇从以前到现在讲得非常清楚，可是除了这样子的影响世界的硬实力之外，现在就是看不到的这种资安上面的攻击，其实趋势科技做的也是非常非常棒，替全球的客户提供很多的 solution。 好啦，没有拿业配，但是却这样子捧人家。 好了，以后我们来这个，因为这是事实啦，以后看看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干爹干妈愿意透过这个平台让自己公司的好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四题的盘点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然后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嗯，我的朋友跟我说灭火器在 Brooklyn 有演唱会，刚刚唱了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灭火器在 Brooklyn 开演唱会，酷。然后我们今天有一则串联的投稿，跟巴厘岛的新年很有关系。我们先卖个关子来不说这个到底是谁，我们听听他的声音，看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这是今天我们早安新闻串联投稿的第一个投稿，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首先早安，大家早安。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巴厘岛，印尼巴厘岛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 Nappy。今天台湾时间早上哦，除了是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在距离我们大概飞行时间五个多小时的巴厘岛，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的 Nappy， 怎么拼呢？是 Nyepi， 也就是宁静日。那在这一天呢，其实整个巴厘岛它都必须要熄灯，然后也不能用火，而且要停止任何的工作啊，或者是娱乐活动都要停止哦。那也禁止大家出行，也就是说全岛的交通也都是停止的，包括国际的班机都会停飞。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果然因为今天3月11号嘛，那台北直飞巴厘岛的班机果然呢真的会绕道到那个越南的胡志明市，要隔天转机哦才能飞到巴厘岛的乌拉赖国际机场，就不像平常我们其实台北每一天都会有班机是可以直飞巴厘岛的哦。那宁静日这一天巴厘岛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呢？之前我遇到的巴厘岛朋友是说，其实所有的巴厘岛人呢，他们都会待在家里冥想啊，或者是做他们的 traditional yoga。 那这个 yoga 呢，他说跟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体位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更重要的是呢，根据他的描述哦，他说那个时候的整个巴厘岛呢都会是彻底的寂静。如果你刚好在宁静日 Nappy 呢待在巴厘岛，除了能够体会到难得的安静哦，而且在晚上还可以看到非常惊人的美丽星空。那至于呢，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说，嘿，那既然当地人是这个样子，可是巴厘岛人有另外一大群很重要的人口，就是我们这些观光客。那这些观光客在宁静日会怎么样呢？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旅客，在这一天呢，都必须要待在下榻的饭店或是 villa。饭店的他们还是会开一些灯，然后窗帘呢会全部都拉上，让这些有开的灯呢，就是防止灯光外泄。那室内的各种声音啊或是音乐他们都必须要把它调到最低。那更重要的是呢，身为旅客，如果你在这一天呢走到大街上的话，你可能会收到当地警察的关爱哦。当然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但他只会很礼貌的跟你说，就是要请你回到你的住所，希望你能够尊重他们的传统，今天要待在家里面。那 Nappy 这一天呢，它其实是巴厘岛一个 Saka Calendar， 就是他们传统的一个 Saka 日历的新年的第一天，宁静日就他们的新年第一天。其实这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农历年啦。那宁静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是在宁静日的前一天，也就是 Saka Calendar 每一年的最后一天，要衔接到新年的这一天，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Ogo Ogo 的大游行。那 Ogo Ogo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高好几公尺的巨型人偶。然后在巴厘岛的每个村落，他们每个村落的人呢，在宁静日的一到三个月前就会聚集起来，来制作这个巨型的人偶。根据他们的说法啊，这是他们凝聚整个村落团体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村庄里面的非常大的一件事。那这个巨型的人偶呢，大部分会是恶灵啊，或者是神灵他打败恶灵的样子。所以游行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主要的街道上充满很多不同的巨型人偶。所以就在昨天的时间晚上哦，应该如果你有在巴厘岛的话，那我自己是追踪当地巴厘岛人的 IG 啦，然后就是在那个游行呢，在晚上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巨型人偶在街上 被大家扛来扛去这样子。那最后呢，游行的最后呢，他们会烧掉这些 OGO OGO 来象征说，哎，驱除生活里面的所有他们不想要的邪气。那最后想要说一下巴厘岛当地的朋友他对于宁静日的阐述哦，他是说呢，在宁静日这一天不只是巴厘岛重要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对他们来说自己本身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一天是他们要很安静的回归到自己的身上，除了自省之外呢，也会去重新思考自我的意义，自我在人生里面的价值等等，然后当然还有这些静坐啊这些活动。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做这些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这位巴厘岛朋友他其实英文不是太好，但是他很诚恳的看着我说 for myself better， 就是要让我自己更好。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日子和文化来分享给大家，谢谢。
哇，太好听了吧。然后 for myself better 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语也很让人备受启发。那聊天室当刚大家在听这个快五分多钟，我觉得好短哦，时间一下就过了，好希望再多听一点。好多不同的猜测，说这个是雷光下的声音吗？说这个是阿令的声音吗？就是一直在夸奖这个声音很好听，我要很自豪的来公布这个声音背后的主人，他是早安新闻的制作人。大家 VIP 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个我们的制作人 Kira， 他就是主持现场的这一位重要的伙伴，然后刚刚也是来自他的声音。那大家真的是完全不着痕迹，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在巴厘岛旅行，但他每天早上的选题还是出自他手，然后整个节目其实真的是因为有他专业的投入，然后他也是真心维护这个品牌，所以我觉得好多事情都觉得做不到的事情都迎刃而解做得到了。然后这一次是 Kira 他自己说他想要来串联，我真的是很珍惜，然后也很喜出望外。重点是这个也太好听了吧，这个 piece of information 太好听了。聊天室有朋友说去蜜月旅行的时候，不是蜜月，蜜月旅行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一天，我不知道那你们那天怎么办呢？会不会很扫兴啊还是什么？然后刚刚也听到很多当地的语言很好听，然后我刚刚就忽然间想到，就是如果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啊，碰到这种文化跟新的习俗跟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外国才会有的一些小小的知识，我真的很欢迎大家用这种录音或是投稿的方式，把你的感动或是你的反思，或者是你觉得这为什么吸引你，这些其实用声音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画面跟感受的。那也谢谢我们的制作人也透过这个投稿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示范。好嘞。新婚夫妻说参加蜜月旅行最后只好待在 villa， 但是有参加游行很酷。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串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邀请东京的翠翠，翠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嘞？翠翠早安。
那今天要分享的呢，其实就是有关于311大地震。那311大地震其实也已经过了13年。那其实日本到现在他们每年还是会进行非常多的有关于311的活动。那这一次呢，我是看了 NHK 的一个新闻，他们最近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虽然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世代，或者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小没有记忆，那他们呢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现在就是负责当一个传承者的身份。那其实是在岩手县那边，他们就是有一群学生，他们出来做一个传承者，他们会去收集这一些就是曾经是受灾者的人们的心声跟一些故事，然后呢他们会再把这一些故事就是再带给其他人。那其实呢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学生团体，他们就是一直在帮311的人发声。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为什么，就是他们并不是受灾户嘛，那他们没有这个经验，那他们为什么要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呢？其实有一个高中生，他是来自岩手县，虽然他不是灾民，他说我不是灾民，可是
几年后或是几天后，我们之中的每一个有一个人说不定会成为灾民，所以呢他希望大家可以思考防灾的问题。那所以其实呢，这些人要传承这一些就是灾民的声音，一部分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防灾的重要性，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一些就是受灾者的故事能继续传承下去。那其实其中一个负责将自己就是当年三一大地震的受灾户，他也表示说他觉得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让他在就是三一大地震就是因为海啸而过世的父母，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回忆是可以得到传承的。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事情非常重要嘛。那像这一些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经过这个灾情，但是来做传承的这一件事情，那 NHK 有对这些灾民就是进行调查，他们呢其实对于这些未经历震灾可是却愿意出来就是传承就是发生的这些人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那其中就是非常好的评价，就是觉得他们很棒的人有 27%， 那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大概是有 35%。 那总而言之就是大概有 62% 的人是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对，那而且蛮多人都是觉得说其实未来啊可能很多就是未来的受灾户，他们可能以前没有受灾的经验，也就是说其实当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你可能就很容易没有危机意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在宫城县的名取市，它有一个地方叫做缺上。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在那个大地震过后，就三一大地震的隔年，他们其实就开了一个算是他们叫做传承馆，就是说把当时就是地震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就是记录之后就放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纪念馆。那就是包括他们曾把那个在地震的时候就是拆卸下来一些东西啊，文具啊，房子的物品之类的都放在那边，然后还有包括他们有录制一些当时受灾户的声音，那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对于就是地震这件事情有警觉。那很好玩的是，其实在2014年，也就是他们是2012年开始，那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达到就是一年有20000个人会拜访他们在宫城县的这个纪念馆。可是啊，其实在透过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其实就是暂时闭馆嘛，但是在好不容易重新开始之后，其实去年啊只有5000个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参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因为疫情以外，就是可能人们也会渐渐的忘记就是三一大地震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其实现在透过就是社群媒体也在呼吁大家可以来参观。对，那其实呢就是开设这个纪念馆的就是负责人丹野小姐，她其实是在地震那一年的时候，她的儿子就是中学一年国中一年级的儿子也是在地震当中就是过世的，所以她才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其实地震所带来的影响。对，那她也说啊，可能很多人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有个纪念馆，他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纪念馆，我们持续在做这样的活动，但是如果人数就是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少的话，那他们传达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那可能大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也许某一天他们就会忘记三一大地震，那参观者可能变成了零的机会可能就会在明天，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透过 NHK 透过就是社群媒体希望大家可以来参观，去怎么讲，你能看这些东西就代表你有一个经验，或者说哎，你有一个知识，那这样子可能也可以联系到你未来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话，那是不是说你多一个可以保命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啊，其实在日本尤其是千叶，因为我是住东京嘛，那东京隔壁的县千叶最近也是频繁的发生地震，那其实也有专家预测说可能未来会有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对，所以其实最近一直政府就在呼吁大家要记得去买一些就是救灾的就是 备品这样子。好，那最后因为汉超上来，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其实我每年都有讲的，就是日本的雅虎，他们每年在三一一这一天，你只要到雅虎上面的他搜寻栏打 3.11， 他你只要每打一次搜寻一次的话呢，他就会捐10元给311的受灾户。但是今年很特别，他多加了一个，就是在能登大地震的时候的受灾户也成为他们就是今年的资助对象。所以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就是到日本的雅虎，然后点三点就是打3.11做搜寻他们，你就会成为就是帮助这一些人们的一份子。好，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谢谢。
谢谢翠翠，非常感谢，时间过得很快，然后这个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嗯，那我们继续来连线汉超老师，要跟我们聊鸟山明。
嗯，是的，这个今天要，对，是这个礼拜，上礼拜五的时候接到的消息，就是鸟山明已经去世了啊，还是蛮 shock 的，就因为毕竟是从小看着他的这个，看着他的作品长大的。嗯，所以就是还是不免唏嘘。那鸟山明他就是其实除了七龙珠和这个怪博士和机器娃娃之外啊，他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作品。那其实除了漫画之外，他也有参与游戏的制作，就是勇者斗恶龙啊，勇者斗恶龙里面这个很经典的怪物史莱姆，就是这个蓝色像便便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鸟山明亲自设计的。那另外这个鸟山明也参与了勇者斗恶龙这个第一代游戏的设计和制作，那他也是把自己的这个恶趣味呢给这个加到了里面。就是其中就是有一段是在一天大沼泽中间有一个这个木牌，然后这个当时我为了看到这个木牌上面的字，我就穿越了那个有毒的沼泽，中间不知道死了多少次，就是这个本来进去的时候是个有钱人，然后这个最后到达木牌那里的时候都已经快成穷光蛋了，结果木牌上就是非常鸟山明恶趣味，上面就写着有毒误入。所以当时就瞬间觉得就是啊，就是被这个游戏给玩了。那这个除了就是七龙珠、勇者斗恶龙，还有就是这个啊，就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中国翻译是叫这个阿拉蕾。其实就是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这个小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些动，这个就是很喜欢看这些动漫。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每天啊，应该是晚这个5点的时候啊，就是刚刚放学，就是电视台就会有这个播，然后就会一直追，一直看，然后也是这个伴随我整个童年的时光啊，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个很可惜，就是作者已经故去了，所以说也啊最后成为了绝响。那鸟山明其实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龙珠啊，就是七龙珠，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七龙珠的剧场版啊是这个鸟山明最后一次是操刀制作。所以这个啊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许一个愿望啊，这个天地之气，然后来给我一个神龟冲击波吧。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哎，谢谢汉超老师。鸟山明其实我认识算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当你刚讲到这些七龙珠啊，这个怪博士还有机器娃娃的这些象征的，不是说象征了，就是这些元素的时候，我又在脑袋当中看得到这些画面。even 我就是对于这些接触这么的少，所以谢谢汉超老师的补充。然后这个是上周五的消息。谢谢两位，谢谢汉超跟翠翠今天的分享。好，那刚好时间就来到了9点整了，今天早安新闻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8点，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见面。那最后一个小提醒，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加入白话财会课的 LINE 的群组的朋友，现在还没有到足够哦。那因为我们相关的资讯都是在上面跟大家一起布达，所以请大家可以积极加入 LINE 群。那最后就是很多人敲碗，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线上的课程，毕竟就是如果不在台北或者是想要远端加入的朋友，我们收到你们的声音了。那接下来要给就是资助我们，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的线上课程的话，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来规划。但这一次我们还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手把手的实作，然后我们也特别找了一个小班，就是只限额15人，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实际的互动。那未来要怎么样调整成线上也可以相融，我们会继续来思考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然后谢谢今天大家跟我讲了这么多 rom-com 的这个这个历史，所以我来找一个。刚刚大家有一个人讲到 Definitely Maybe， 也是 Ryan Reynolds， 就是死侍他演的一个 rom-com。 对吧？我如果没有讲错吗？再在他的声音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啦，明天见哦。